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3号星期五，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要讲的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名牌大学。在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栏目里为您带来两个故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围火》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围火》。2003年的11月8号，《围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围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八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围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 在狱中被摧残八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送的是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炼法轮功仅三年，辽宁范伟被网判三年；河北残疾女修大法获幸福，屡遭当局迫害；原南昌市政法委书记龚建华迫害法轮功遭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法轮功学员范伟2021年11月29号被本溪市南分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范伟被当庭网判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63岁的范伟于2018年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至今刚好三年。范伟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人原则要求自己身心得到很大的改善，脑血栓症状不治而愈，他的身体变好了，还能照顾患有脑血栓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2021年7月本溪市西湖区财北派出所警察闯入范伟家中，范伟当时外出不在家，警察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扬长而去。7月20号范伟回到家中，发现东西被抢了，就到西湖区财北派出所想要回属于自己的物品，结果范伟一去未归，一段时间里下落不明。后来才得知范伟被劫持到本溪市环仁看守所，后又被转到本溪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范伟的家属得知本溪市南分区法院要在2021年11月29号对范伟非法开庭，范伟为修炼法轮功的儿子决定做父亲的辩护人，并向法院提交了委托书、阅卷申请书、会见申请书。29号上午，他儿子到本溪看守所会见了范伟。当天下午，本溪市南分区法院对范伟非法视频开庭，庭审中范伟的儿子宣读辩护词，刚念到刑法四要素时就被审判长杨春九无理打断，不允许范伟的儿子继续辩护。这时从视频中看到，在看守所的庭审现场，范伟的双手被警察反铐在背后，警察正呵斥逼迫范伟认罪。杨春九当庭网判范伟三年，勒索罚金5000元。范伟的儿子不服判决，表示要提起上诉。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法轮功学员严二新女士下肢残疾，修炼法轮大法后她的身体得到康复，却屡遭当局非法抄家、绑架、关押、罚款等迫害。近期得知三个警察闯进她家，强行给她录音录像，欲加害于她。现年53岁的严二新在年轻时脖子上长了淋巴结核，两年后严二新又得了肺结核。1997年严二新在给果树打药时从树杈上掉下来，下肢摔瘫痪了。在医院手术时，他的脊椎打了7节钢板，导致大小便失禁。严二新5岁的女儿天天守着妈妈端屎端尿，年迈的母亲给他洗漱。第二年严二新刚刚能艰难地拄着双拐走路时，在外面打工的丈夫受伤回家。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时，邻居向严二新介绍了法轮功，于是严二新就驾着双拐到邻居家看法轮大法师傅的讲法录像。一连去了9天后，严二新亲身体验到法轮功驱病健身的奇效。严二新说，我要修炼法轮功，再苦再难也不变。之后他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严二新按照法轮大法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学练法轮功时间不长，他多年患下的疾病都在不知不觉中好了。法轮大法挽救了他即将破碎的家，严二新的丈夫和孩子都特别支持他学练大法。在丈夫和孩子外出打工时， 严二新一人操持家务和干地里的活儿，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2000年腊月的一天，满城区沈兴镇政府人员突然闯进严二新的家，抢走家中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几天后，镇政府两人再次闯进严二新家，把他绑架到乡政府，关在一个房间里。国宝大队长赵玉霞左右开弓，打了严二新无数个耳光，他的脸都被打木了。严二新于当晚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严二新绝食反迫害，八天后人瘦得皮包骨。严二新的家人被勒索2000元钱才将他接回家。回家后，乡政府人员三天两头上门骚扰。一次，省市县镇一群人闯进严二新家，强行给他录像，他不配合，那些人就追着给他照相。当局不断上门骚扰，一直持续了三四年。2015年，严二新依法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遭到镇政府人员威胁。2019年以来，严二新多次被骚扰，每次都有人趁他不注意时偷偷给他录像。严二新表示，他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被各种疾病折磨，衰残不能自理，穷困潦倒，当局没有一个人来关心过问。他通过修炼大法身心健康，家庭美满幸福，却屡遭当局的上门骚扰、抄家、勒索钱财、绑架、关押、非法录像等迫害，使他无法正常生活。据明慧网报道，据2021年11月29号消息，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龚建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被审查调查。龚建华曾任南昌市政法委书记，操控南昌市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年59岁的龚建华于2002年12月至2004年2月任南昌市政法委书记，他积极组织操纵南昌市公检法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对发生在南昌市的两名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致死，数十位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酷刑折磨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2年底，九江市鲁山区物价局公务员法轮功学员蓝虎先生被非法判11年重刑，被关押到南昌市监狱。仅仅68天后的2003年2月9号，蓝虎就被监狱迫害致死，年仅33岁。南昌市公安局特警法轮功学员范立季三次被强行送看守所洗脑班反复折磨迫害。2004年2月9号含冤去世，年仅34岁。龚建华任职期间还曾组织以监狱服刑人员为主的所谓法治艺术团，在各地巡回演出，其中含有诋毁法轮大法的节目。该团还到学校、工厂演出，毒害了很多不明真相的民众。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龚建华因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1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民众表示法轮功会带来美好和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8号，澳大利亚南澳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广场举办了练功和征集反迫害签名的活动。过往市民称赞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舒展优美，有市民表示想学练法轮功，也有民众表示法轮功会给世界带来美好和希望，请继续做你们正在做的，坚持下去。某医院的化验师罗尔先生经过法轮功信息台时，看到曾与他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同事法轮功学员梅女士，很高兴。 梅给卢尔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卢尔当即在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卢尔说，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应该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支持与尊重，中共应该受到法律和全世界的制裁。最后卢尔表示要学练法轮功。一位爱好写作的青年博客主拉尔夫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真相，并告诉他，法轮功是一种以真善人为准则的修炼功法，修炼人遵循这个原则做好人。拉尔夫说，这很好，这会给人们带来美好和希望。曾经营家族企业的柯林先生对法轮功学员受到中共非人的迫害深表同情，他说，在中共强权体制中，中共对民众严加控制与残酷迫害，这个体制是建立在杀戮与毁灭基础上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49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610，曾经不可一世的秋后蚂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9日。22年前，在中国大陆，一个类似文革时期的文革小组和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的机构设立了，这个秘密机构的名字叫做610办公室。当年不可一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横行了浩劫10年，而纳粹的盖世太保在二战中的秘密捕杀也不过12年，可如今610办公室却已经迫害善良民众22年，而且其罪行目前仍在持续。文革中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省市县以下并无常设机构，而是临时指定哪一件事谁怎么办。1939年的德国盖世太保，也就是纳粹的政治警察，仅有雇员7500人。相比之下，如今的秘密机构610办公室的牌子挂遍了中国各个城市、县、乡、村、机关、学校，正式编制至少在15000名以上，其经费来自财政拨款。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设立610办公室这样一个秘密机构呢？这要从法轮功的红传说起。1992年，李洪志先生在长春正式传出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原则，有5套柔和而舒缓的功法，因为祛病健身，提升道德水平卓著，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到1999年之际，已有近1亿人学练法轮功。当时国内可不只是农民、工人在学练，政界、学界也都在纷纷关注法轮功，甚至在军队也有不少人修炼。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详尽了解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这让江泽民大为恐慌和妒忌。在1989年踩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无德无能，难以服众，对于乔石等元老级人物一直心存芥蒂。1999年江泽民因妒忌法轮功和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广受民众欢迎，心生歹念。中共前军事学院出版社社长辛子林大校曾披露，当年江泽民决心通过镇压法轮功来建立他个人的权威，不过镇压法轮功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通不过，江泽民才另搞了非法的610组织，所以没有在人大立法，也没有通过国务院。1999年6月10日成立了凌驾于所有法律权力之上的610办公室，专门负责迫害打压法轮功，可以任意调度及控制党政武警等资源，迫使政府机构配合610对法轮功的迫害。
天安门自焚伪案、傅义兵金崇杀人案等嫁祸法轮功的谎言，就是610直接操控炮制出来的。2000年底左右，江泽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610的运行效果不理想，公安厅、各地公安局要直接设立610办公室。自此以后，政法委的各个体系都设立了610，掌管公检法司的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兼任610主任，部分公安兼任610职务，造成执法者凌驾于法律之上，无法无天，恣意妄为，彻底摧毁中国的法律。俗话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同的职能部门也各有分工，但是610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规矩。通过党委系统，610把触角伸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610对法轮功学员采取连坐方式，一人修炼，全家牵连，并在全社会制造仇恨，以利益诱惑、就业、升学、社会福利等胁迫普通百姓在反法轮功的宣传材料上签字。那么如此秘密的610办公室为什么被曝光了呢？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膨胀，不受限制的权势有如砒霜，是把人推向绝路的毒药。法轮功学员只要被610非法抓捕，100%都是在案件进入检察院、法院程式之前，由610拟定罪名和刑期，之后再交付公诉审判，先定罪后找证据。上梁不正下梁歪，610的无法无天像病毒一样在中共体制内蔓延，激发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中共各级官僚效仿中央滥用权力的行为，利用公检法的力量强拆土地，明目张胆抢占各种资源，恶性事件迅速膨胀。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1994年约10000起，2003年则达到60000起，2005年上升为87000起，2006年超过90000起。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估计，2010年中国发生了180000起抗议和骚乱等群体事件。谁也管不了的610横行一时，反过来也几乎摧毁了中共的整个司法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秘密组织610的盖子被揭开了。2013年第一个倒台的是参与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李东升，其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的头衔被首次曝光。从此类似独立王国的610办公室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张一张地倒下了。周永康被抓，18大打大老虎开始，政法官员成了被调查出事了的焦点。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多数属政法系高官。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以来对于政法委公安系统的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已经处分的公检法司警察达到72000多名。俗话说，三尺头上有神明，中共号称无神论，但多少官员都暗自寻找所谓的高人，为自己的仕途掐算布局，求神拜佛者也大有人在。中共迫害信仰神佛的法轮功学员，具体参与的迫害者不断遭到报应，中共官员们私下里不可能不心惊。610仍然存在，迫害法轮功并未停止，但是从政法官员、610执行者被大面积清算，已清楚地表明一点，那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已经难以为继，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是迫害真善人而自作孽的结局，也是冥冥天意的展现。2021年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来美国首次公开点名 制裁中共610官员。2021年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一份9300人的中共610人员名单递交给各自所在国的政府，要求所在国家的政府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实施制裁，禁止入境，冻结资产。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开始清理政法系及610。如今的610如同秋后的蚂蚱。同时，20多年来，中共对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绝不仅仅是政法系和610官员的罪恶。22年前，中共在启动迫害法轮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其自身的灭亡。欢迎更多大陆法轮功学员参与收集中共各级610人员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姓名、职位、性别、年龄、所在省市地区、所在单位名称、恶行案例、家庭住址、警号、电话等，提交给明慧编辑部。这些610人员的情况不但会列入明慧恶人榜，还将被提供给各国政府和有关机构。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就来讲讲这事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5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在求学的路上，女儿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写题，也没参加任何补习班，但是仍然考上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她的读书诀窍是什么呢？在下面的修炼故事里，我们来告诉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没有题海和补课，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故事的主人公郑红的女儿在求学的路上，她没像其他学生那样没日没夜的做题，也没有参加任何补习班， 但是仍然考上了他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那么他有什么读书的诀窍吗？还是他比其他的学生更聪明呢？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中国的应试教育把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们全都搅了进去，谁都没有办法。孩子们很压抑，家长们很无奈，老师们也很辛苦。不仅是高中，就连初中甚至小学都已经完完全全是围着高考的指挥棒在转了。作为父母的郑红和妻子，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无端的迫害和关押，女儿失去了正常的家庭生活环境，没有稳定的上过幼儿园。刚上小学的时候，明显比其他的孩子成绩差。老师甚至毫不客气地在家校联系本上直接写道：“是哪个幼儿园毕业的？”郑红的女儿到了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为了升初中考试，学校对学生的考试成绩抓得越来越紧了，作业布置得越来越多。郑红一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但是女儿动作慢，作业很晚都做不完，根本就没有时间读法轮大法的修炼书籍。郑红夫妻二人希望女儿每天都能读一点法轮大法的书籍，因为孩子们从进小学开始就已经被学校的各种讯息洗脑，语文的课本中有许多课文都是杜撰和欺骗，比如邱少云烈火烧身不动弹，黄继光胸口堵住机枪等明显违背常识的故事。而思想品德课更是，有的课文就直接在造谣抹黑法轮大法，用中共自编自导自演的天安门自焚伟案，毒害善良单纯的小学生。郑红夫妻要求女儿读一会儿法轮大法的书籍再做作业，女儿动作慢，这样当天的作业就更完不成了，那作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可是完不成作业的学生老师要批评，总是完不成就要联系家长了。郑红到班主任面前以各种理由为女儿开脱，一次两次三次，后来还给老师写下书面保证，女儿能不能完成作业，成绩好不好完全由家长负责。班主任老师见郑红夫妻这样，也只好不再强求郑红的女儿必须完成全部的作业了。一转眼就要升初中了，报名后首先是一场摸底考试，成绩保密，只有学校知道。学校根据摸底考试的成绩分班，郑红有关系可以找到初中校长，但是托人走后门这是不对的，更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郑红就想还是顺其自然吧，分到哪个班就看女儿和哪些老师同学有缘了。结果女儿被分到了最好的一个班级，因为是全年级重点打造的班，所以从第一天上课开始就要补课，别的班都放学了，女儿的班还在上课，家长们都送饭到学校，晚上八点放学后回家还要接着做作业。郑红夫妻着急了，这样下去女儿根本没有时间学大法的书籍，孩子活在世上似乎只是为了考试成绩了。于是郑红就找到班主任老师要求女儿不参加补课。虽然补课是教育局明令禁止的，但是中共的各级政府机关和学校等等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在老师和学校的眼里补课才是正常的。班主任老师很强势，告诉郑红说，别的家长都是花钱请老师给补课，你们怎么还逃避补课？不补课就不要在我的班了，调到其他班去。其他的班级学风没有这个班好，当然郑红不愿意调，只好说各种好话，还得写书面保证孩子考不上高中自己负责。老师为了赶进度，很多新课都是在补课的时候讲的，这样郑红的女儿就上不了这些课，就只能靠自学和问同学，那么学习成绩自然受到了影响。 但是郑红的女儿心态是全班最好的，因为是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学习，每天她都是准点放学。当她背起书包要回家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眼巴巴地看着郑红的女儿跟他们说再见。中考前，学校强调全年级每个同学都必须接受心理咨询辅导。校长的话刚说完，班主任就在班上宣布只有郑红的女儿可以不参加辅导，因为大家都看到她的心理是完全健康的。中考成绩出来了，全校有16个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一中，11个人在郑红的女儿班上。郑红的女儿虽然没考上一中，但是她考上了自己定的目标，本地的另一所重点高中。班主任对郑红说，就是你们做家长的不重视，不然也是上一中的料。可郑红看到的是，女儿的同学们小小年纪一个个的近视眼儿、小驼背，甚至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这样真的是对孩子好吗？女儿是班里唯一一个视力正常不戴眼镜的。高中的生活除了紧张还是紧张，郑红夫妻为了女儿能有个学大法的修炼环境，选择了走读，这样女儿每天都可以在家学一会儿大法书籍。夫妻二人和女儿商量，选择了她喜欢的专业作为努力的方向。女儿也长大懂事了，自己知道努力。郑红夫妻把目标定在了她喜欢的专业中的最高学府。郑红虽然不断鼓励女儿，但也做好了考不上专业最高学府的打算，毕竟太难考了，很多复读生考了多年都没考上，何况女儿是应届毕业生。但是女儿很有自信，学习上很努力，学习再怎么紧张，女儿还是能坚持修炼，坚持学法轮大法的书籍。坚持修炼让郑红的女儿身心受益。高中学习任务紧张，除了上体育课，郑红的女儿根本没有其他的体育锻炼。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从来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女孩，竟然在一次学校的运动会上拿到了女子3000米田径赛的冠军。女儿告诉郑红，她当时一边跑一边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越跑越轻松，最后几百米的冲刺之后就一举拿下了冠军。郑红的女儿因为学法轮大法，为人处事知道替别人考虑，和老师同学相处和睦，生活上也从不乱花钱，不用家长操心。现在的高考应试过程根本上还是搞题海战术，郑红的女儿因为从小就少做作业不补课，没怎么刷过题。高中数学老师说，郑红的女儿悟性很好，一讲就懂，而且能自己思考，就是欠缺练习，习题做得太少。郑红的女儿虽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反反复复地做题，但是学习效率很高，学习起来事半功倍。高考成绩公布了，郑红的女儿如愿以偿，实现了自己定的目标。郑红夫妻很清楚，自己的女儿并不比别人更聪明，学习成绩在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名列前茅。女儿唯一和别人不同之处就在于心中有法轮大法，知道要用大法法理真善忍为标准来要求自己。仅此一点，女儿就实实在在地受益了。和同龄人相比，郑红的女儿没有什么青春期叛逆，和父母的关系很融洽，也没有什么成长的烦恼，她的学习是自觉自愿的，她自己定的目标都是经过她自己的努力顺利达到的。郑红夫妻不用担心女儿会迷失人生的方向，走上歧途。许多家长担心的早恋、叛逆、精神崩溃、离家出走、被同学孤立、拉帮结派等等，他们都不担心。看到女儿现在的身体健康、心理阳光、学业有成， 郑红夫妻感到无比的欣慰。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今天的明慧修炼园地绝处逢生丛书二为您带来两个故事。一，以色列青年说，我终于找到了。二，神奇戒毒。
请听，以色列青年，我终于找到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9月30号。就在我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景，我感受到身体内一阵热流，我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温暖的感觉了。我立即明白，我终于找到了，我找到了回家的路。这是来自以色列小伙子欧哈德在3年前的2006年第一次来到法轮功练功点的感受。对欧哈德而言，这种温暖的感受是一份意外的收获。那时28岁的他是一位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顾问。他想了解法轮功并走入练功点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睡眠障碍症。当时他已经被一种莫名的疲倦困扰了5年了。虽然看上去身体健康，生活习惯也很正常，可是无论他睡多长的时间还是觉得劳累。医生告诉他，这是一种睡眠障碍症，目前没有真正的治疗方法，建议他动手术，在脸上装一个催眠装置，依靠这个装置来控制睡眠。欧哈德不想动这样的手术，由于自己从事网络搜索引擎的技术支持工作，他就在互联网上搜索有关自己症状的信息。在英文版的明慧网上，他读到了一位美国人修炼法轮功的体会。这位美国人和欧哈德一样，经常会感到疲劳，而且他还有诸多其他的病症。在多年求医的过程中，他试过各种治疗方法，从东方的到西方的，从传统的到现代的，他唯一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让自己的病情不再恶化。但是在修炼法轮功的很短时间内，这些病症就全部消失了，他一下子痊愈了。读完那份体会文章，欧哈德非常惊讶，他想自己也得试试。他在网上查到了自己住所附近就有练功点，于是他给练功点的联络人打了电话，并前往练功点。从练功点回来后，欧哈德购买并阅读了《中国法轮功》。在同一天，他从网上下载并开始阅读《转法轮》一书。他说，读书练功一周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练功2周后，欧哈德按照以前就预约好的时间去睡眠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健康检查。他说，那时我感到精力非常非常充沛，因为我已经修炼2周了，每天我都练功学转法轮。检查结束后，医生惊讶地表示，一切都很好，我无法理解。欧哈德给他看了5年前的身体检查报告，医生看着新旧2份检查报告的结果，难以相信和理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不过检查报告的确显示，以前欧哈德患有睡眠障碍，但是现在一切和正常人一样了。欧哈德不仅没有了身体疲惫的感觉，而且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人事物。他说，以前我常常和父亲争吵，虽然他对我很好，在修炼法轮功以后，我明白他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一位好父亲，我应该尊重他，应该好好的待他。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善了很多，我尊重他，也在各种事情上征求他的建议。其实一直以来，欧哈德就希望能够让自己在各方面都得到改善，让自己能够完美，能够更轻松，能够更有效率，更舒适，更成功。可是没能找到很好的方法。我修炼法轮功至今已7年，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差不多15年前，我试过不同的方法，从内心提高自己。 我读了很多书，试图找到提高自己的方法，但是没有能让我坚持的。我看了一本又一本书，看完一遍，最多两遍，就放到了一边。我觉得那不能真正改变我。在修炼法轮功后，他开始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所作所为，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冲突，会首先找自己的问题。他发现，虽然自己还是在不断的努力改善自己，可是出发点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说，修炼法轮功前，虽然看上去我是个好人，但实际上我是个自私的人，而且冒犯过别人。在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发现我以前追求的那些并不是我真正想要的，因为实际上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但是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身为犹太人，他一直生活在宗教气氛浓郁的环境中，但在修炼法轮功前，他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的信仰，也不注重自己的道德规范。他说，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真的相信了神的存在，相信善恶有报，我开始友善地对待别人，而且在法轮功修炼中，我可以在世俗中不用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只需每天努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就可以遵循最正的价值观，成为真诚的信仰者。
请听《神奇戒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8月13日。今年48岁，现居美国波士顿的铁道工程师史蒂文，自15岁起染上毒瘾，饱尝了毒瘾折磨的史蒂文，曾无数次的戒毒，总以失败告终。不幸的是，史蒂文的小儿子也从小染上毒瘾。面对这对吸毒父子，在戒毒所工作的妻子罗伯塔一筹莫展，求助无门，因为他知道戒毒的困难。最终他决定将史蒂文父子赶出家门。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即将破裂之际，史蒂文奇迹般的戒了毒，挽回了这个家庭的幸福。一，吸毒耗资几十万美元。如今已戒掉毒瘾的史蒂文回忆起当初吸毒和酗酒的感受时，他说，开始时感到充满刺激兴奋，但越到后来，我感到我的生命越来越痛苦，越来越阴暗。后来在吸毒和酗酒时，几乎体会不到一丝的快乐了，取而代之的是空虚寂寞。我借此想逃避自己，逃避社会。史蒂文多年来尝试过许多次戒毒，但终以失败告终。初期，他曾进入一家医院的康复中心进行戒毒治疗，但没有作用。他还曾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一两天，直到毒瘾在身体里停止发作。这十几年来，史蒂文花费在吸毒上的钱财达到几十万美元，同时他的家庭生活也出现了重重危机。史蒂文的妻子罗伯塔多年来除了繁忙的工作外，似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平衡这个不和谐的家庭中。他说，我努力使家庭显得正常些，也尽力地在孩子面前掩盖他们父亲吸毒的事实。二，中见曙光。作为一个在戒毒所工作的工作人员，尽管工作经验告诉他戒毒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罗伯塔从来没有放弃过。罗伯塔说，多年来我一直在求他不要再吸毒，不要再酗酒，可是他最多戒掉一个星期，然后又重新开始。我一直在祈祷，希望有什么能填补史蒂文的空虚。祈求得到了答复。一天，史蒂文告诉妻子，他在网络上看到了一篇关于一种修炼功法，也就是法轮功在中国遭到迫害的报道。史蒂文当时还很有兴趣地和妻子谈论了许多这个话题。巧的是，罗伯塔一次又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则关于法轮功学员将会来附近图书馆义务交工的报道。他随即将该报道剪下给了史蒂文。三，学练法轮功，父子奇迹般戒毒。史蒂文学起了法轮功，没有想到的是毒瘾奇迹般的戒掉了。他说， 法轮功中真善忍的原则能打开你心灵深处的枷锁，那种力量是非常大的。不久，史蒂文的小儿子也学起了法轮功，同样他不但彻底戒毒，而且言谈举止发生了很大变化。史蒂文说，他不再骂人，不再抽烟，也不再偷东西，所有的坏习惯全改掉了。罗伯塔提起他们父子的变化时，有更多感慨。我不仅是名护士，也是一所医院戒毒康复中心的辅导员。目前所有医院针对孩子的戒毒方法中，尤其是想要使这些方法在21岁孩子身上奏效，那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在医院的急救室工作，每当我看到那些因吸毒而发作的孩子被送进来时，我就会给他们法轮功的传单。尽管我自己并没有练，但我知道法轮功是个非常美好的修炼方法。四，心灵的巨变。学练法轮功后的史蒂文在思想行为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对照转法轮中真善忍的要求，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很多不足。以前我不是个很诚实的人，忍对我这个美国人来说更没有概念。以前我和别人发生矛盾，通常我会找机会攻击对方，甚至报复。在修大法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忍。如果人们都能真正按照真善忍原则生活的话，它会给你一种力量，一种想不到的力量。以前我的自我心很强，尤其是在处理和儿子的一些事情上。我的儿子参加棒球和冰球比赛，当他在比赛中表现得不如我意的时候，我会对他大发脾气。我并不觉得我伤害了儿子。直到修炼大法后，我才意识到我的行为给儿子带来了多大的伤害。我向儿子诚心道歉，现在我们的关系变得融洽了许多。罗伯塔也说起史蒂文以前的表现和现在的一些想法。罗伯塔说，以前他总试图做个好人，但好像抓不住方法，总让我们失望，不能让人相信。不论在做家务活还是在工作中，他不愿意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像个植物人。现在他变了，我感到他心情非常轻松，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非常安慰，他诚实可靠，有很强的责任心。我感到生活是那么的顺利。当我让他去做事时，我知道他一定会去做的，我完全可以放心。他和儿子的关系变得非常融洽，他们父子俩经常一起读转法轮，一读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还有一个女儿，我和史蒂文经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把女儿教育好。我希望女儿能找到一个和她父亲一样的好丈夫。罗伯塔的朋友们同样感受到了史蒂文的巨大变化。朋友们为这个和睦的家庭高兴。现在史蒂文的家中经常是宾朋满座，大家经常一起谈论法轮功，因为他们了解史蒂文的过去，他们感兴趣法轮功是怎样让史蒂文改变的。五，义务清洁街心花园，几年如一日。在波士顿中国城有一个小公园，曾经这里的地面上到处是丢弃的饮料瓶和食品包装袋，建筑物和护栏上也被涂抹得乱七八糟，但是每天早上都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为了让孩子们有个干净的娱乐环境，史蒂文每周末的清早去公园打扫卫生就成了他几年如一日的义务工作。他不但打扫卫生，还在公园里种了些花草，圣诞节的时候他会在那里放上一棵圣诞树。当有人问及史蒂文为什么能几年如一日的这样坚持时，他说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迫害，中国有很多宣传说法轮功学员不是好人，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些华人，那些宣传不是真的。可惜我不会说中国话，我想用我的行为来展现我真诚的心灵，想让那些人们感受到法轮大法是好的。另一个是表示我的敬意，对那些为了维护这种修炼方法而献出了生命的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我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史蒂文的真诚付出得到了来往行人和附近居民的赞许。附近执勤的警察说，由于史蒂文的付出，这里的环境越来越美丽，华人居民们也渐渐和这位不会讲中国话的美国人成了朋友。史蒂文说，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他们知道我为什么来，我会向他们诚心地点点头， 从心底里告诉他们，只要迫害还没有停止，我都会来。只要我的生命没有停止，我都会来。史蒂文的这项义务工作同样得到了家人的大力支持。罗伯塔说，我认为这是件非常好的事。实际上，这事已成了我们全家的事。虽然我没和他一起去打扫卫生，但我每次购物时都不会忘记给他买一些漂白粉之类的清洁用品。这公园也为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提供了良好的练功场所。我知道他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是非常纯真的。罗伯塔接着说，我非常感谢李老师将法轮功带入我们家。当初我丈夫的毒瘾使我非常难受，但是我孩子的情况让我感到更害怕，因为任何一个母亲看到孩子没有活力都会很恐惧。但是现在看到他那么充满活力，我们俩之间互相尊重的那种关系，我从来没想到会有的，为此我非常感激。六，史蒂文的心愿。史蒂文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人们了解法轮功真相。史蒂文说，我想对至今仍不明白真相的人们说，请大家不要听信谎言，请大家自己看看，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真相就在眼前，这是我唯一的请求。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婆罗花开》。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